国藩把老曾家的财产全部变卖，变卖成现金，以充粮饷。老头一听不干了，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曾国藩也乐，爹，还能缺您吃喝？有我们哥几个，您呐、啊、心就往宽处想。财产乃身外之物，您不经常说吗？这算个什么？身外之物，人是最主要的。有我们在，将来消灭了长毛，您老人家身子骨结结实实的，不照样享福吗？
大约如此吧，大约如此。你们开会吧，我累了，我到后边歇着去了。
老头心疼，你别敢嘴那么说。
他回去了。
曾国藩马上拍板，国良、国栋，大哥，大哥，此次进省城，你们哥俩先别去，留在家里的处理财产，不要心疼，所有的东西全都变卖，懂得吗？
明白，明白，
这交给你们。国华、国宝在。你们哥俩也先别跟着，用不着这么多人。再者一说呢，我上任之后先看看形势。别看皇上加封我官职，官场之中那些弊病并未清除啊，我能不能稳坐湖南还很难说呀，很难说呀。一旦不行，我还回来。你们抓住湘勇团练，不要松手。还要加紧训练，你们明白吗？明白，明白。郭全在，你跟着我，咱们一起先赶奔长沙，看看行情，然后再说。
明白。
泽南呢、啊？你们几个都跟着我，一起到长沙前去上任。
师傅，您放心，我们跟着。
会议散了，三天之后。曾国藩是走马上任。历史上记载1854年1月29就是这一天，曾国藩率领曾氏家族，哎呀那些人呢，来到长沙，巡抚骆秉章，知府金大卫，提督包启豹，文武官员列队迎接，在北门这儿挂上鞭炮，一看曾国藩来了，马上燃起炮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国家皇上钦点的官，敢不重视吗？骆秉章小跑到了近前，拉住曾国藩的手，哎呀，低声啊，哈哈哈哈。你是咱们湖南的宝藏啊。可把你盼来了，赶紧进城，进城，进城。文武官员头面人物身上巨骨，有名的知名人士好几百号，众星捧月一般让到巡抚衙门，分宾主落座，彼此说了点客气话。骆秉章就说，曾大人，公馆都给你准备好了，衙署也给你准备好了，就跟我借笔挨着，原来的官署全都腾出来了，一会儿我领你参观参观，你看看满意不，有哪些不合适你再提出来，我们再着手准备。坐了一会儿领着参观，就在巡抚衙借笔。这所大府门宽大明亮宏伟，门前挂了个大牌子，督办湖南军务。他这一上任，按照自己的意愿执行，不受他人的节制。巡抚衙门没权过问这些事，只是互相通通气而已。骆秉章说的清楚，说低声啊，你来了太好了，我是无能为力了，我年纪也大了，几次想调离湖南未能如愿。你是知道的，我是个文官，不懂武事啊。你来了，我放心了，湖南的军务全交给你了， 敌上你要好自为之。中丞大人过谦，有什么事情还望中丞大人鼎力相助。哎呀，图为朝廷，谈不到谈不到，有哪些困难你只管言语。曾国藩上任之后，首先最主要招兵，没兵 你怎么剿匪？但是招兵有条件的，原来那个清政府招兵有一头算一头，也不管什么老弱病残的，来来就行，这不行。曾国藩招兵规定了多少条？年纪18岁以上25岁以下，过这个年龄的不要，特殊才能的可以，另外体质必须得健壮的，第三得经过严格训练的。而且这个招兵还破例，你要当兵报了名字之后你得有保人，你家在哪住得有保人担保，你跑了怎么办？那为什么都上他这儿来呢？待遇高，是上这儿来的，一日三餐哪顿饭都有肉，天天吃好东西，大馒头、白米饭、猪肉粉条、牛肉大萝卜，想吃什么可劲儿造。另外官银子给的高，那些当兵的一年都不管饷，那钱呢都入当官的腰包去了，当兵的没辙了，就上四外抢去。他这不行，给你官足了饷，钱不拖欠，立功还升赏。哎呦，他采取齐地光治兵的要领啊！曾国藩这一来可了不得，派几个兄弟学生去招兵打着旗子。那个年月一听说能吃上饭，还能给官钱，而且上给钱，你报上名字就给你钱，还给安家费，谁不干？起码为那5两银子的安家费呀、啊，解决一家的温饱问题，也来报名。因此报名当兵的大有人在。时间不长，招了9000多人，不到1万人。哎呀，曾国荃这个乐呀，大哥呀，你看那些小伙子倍儿棒，四乡八镇的都来了，不过这钱也花老鼻子了。行啊，我明天去看看，要亲自选拔，好吧？曾国藩不放心，亲自下去检查，看看花名册，再瞅瞅这些当兵的，最后像筛子一样筛来筛去，筛剩了5000名，淘汰了好几千，不要，不合适。剩下这5000人是拔六拔，选六选，挑六挑，减了又减，都是人上来，小伙体格都棒，咳嗽一声都凉响，啪啪，这都这劲儿，搁胸脯都鼓鼓着。年轻人在吃了饱饭，那精神头就更足了。曾国藩把这5000人变成10个营，一营500人。派手下的弟兄和他的学生带领，当然了也不一定都派他们，要特殊能力的也行。他有个好朋友也是他的学生，姓杨，叫杨再福。这杨再福就不是他们本将，做了第一营的营官。胡林义做了第二营的营官，罗泽南第三营的营官。总而言之，啪啪啪啪全派下去。而且他跟这些营官交代特别清楚，要严格掌握军纪，不准咱们手下的弟兄杀人越货、调戏妇女、抢夺百姓，不公买公卖者一律斩，一律杀，毫不姑息，这个纪律一定要掌握住。这还不说，每日操练，而且这些带兵的营官久经训练，都知兵啊，不像原来那清朝的官员腐败无能，文官不认的字儿， 武将上不去马，那还有个打仗吗？这不然，你听，每天早晨起来，教军场上，耶二开不了，夸夸夸，来这扫去，夸夸夸夸，上床夸夸。每日曾国藩陪着大斗篷，披星戴月，到各营去视察呀。因为时间紧迫，所以加紧训练，掌握这个时间。军队的素质是一日数尽，撑撑撑，一天一个样。曾国藩这才满意的点点头。与此同时，他写了几封信，聘请他最好的朋友左宗棠做他的帮手。左宗棠过些日子来了。左宗棠是个大个白脸湖南人，您看过近代史的都知道，左宗棠还了得，为了保卫疆土立下汗马的功劳，现在在新疆一带还有左宗棠铜的塑像，那是曾国藩的好朋友，左膀右臂，论才意见分歧，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归根结底两个人看法求得一致。左宗棠是个急性子，就反复去琢磨，不琢磨好了他不做决定，就这么的左宗棠烦他。但是两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左宗棠来了之后做他那家针尖对麦芒，旗下火龙关，平时拉着他们冶炼干嘛剿匪去，锻炼他们的胆子到哪里了，可劲花这钱不多怎么办呢？筹款，筹款呢、啊？把那些有钱人全请到团练衙门，等明形势，恳请各位慷慨解囊，慢慢拿钱。首先的把那些当官的请，当官的都有钱。曾国藩一说，我现在带头把财产全都捐出来了。忠诚大人依你带头，拿多少钱？你看这些当官已经掏钱了，嘴咧得跟瓢一样，舍不得，那钱呢都在那肋条上拴着呢。你看他捞百姓的心，往外掏舍不得，国家不趁钱，我没钱大伙都知道，但是为了国家，为都知道他穷了，八一下比五万两，别的官能少拿吗？我拿五万，我也拿五万，我拿十万，有三个财主，这三个财主有的是钱，跟别人这三位想走也走不了了。哎呦，这着急呀、啊！后来明白了，哦，钱没拿够数。第二天还不想拿，曾国后咧着嘴，每人捐出五十万白银，这才把他们给放了。大男人家都得拿钱。不拿钱国家怎么讲，原始的武器大刀长矛那过时了，可也得使，还靠着它，主要靠西洋枪炮，因此派胡林翼专门出国到国外跟那些军火商这个转环大炮买进多少门来，最新式的步枪能打连发的买了多少支，另外最可喜的买了两门最新式的转环式机，旁边有子弹带这就摇着，摇得快就打得快，摇得慢打得慢，要用单发就嘎噔嘎噔，就这么摇，要快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同时曾国藩想到，现在大一部分依靠水师，据说石达开手下掌握着几千只战船在长江上横行，官军望风披靡，没有水师不行，特命杨再福先制造了长龙，就那长船150只，制造了一只坐船，这就叫指挥船，曾国藩做的，有监督官，后来验收合格的，这才能下水。太平军的先头部队，两员大将 石凤奎、石香珍，都是翼王石达开本家的弟兄。哎呦，骆秉章接着警报之后，吓得提着袍子来找曾国藩。曾大人，不好不好啊！你看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算个什么呢？不来了吗？来了，咱们就对付他。这个事情你只管交给曾国藩包起报，你们就守省城长城，哪儿都别动。这是曾国藩打出事以来第一次，他把自己的亲信召集在一起。曾国藩说，中关系到咱们湘军的生死存亡，能不能创得开，能不能立得住脚，也在此一举，也否则就辜负皇上的圣恩了。去，你们明白吗？明白，明白，明白。好，我现在命令兵发命将，前不正印，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冲锋陷师傅打了败仗，要我的脑袋。不必，你的脑袋能值几个钱？我要的是必须打胜仗。泽南，你勇则有余，柔则保，要保持清醒。哎，除了勇敢之外，还要多动脑筋。我明白，师傅的教诲我铭刻肺腑。长毛子绝非一般可比，他们现在连打胜仗，气势正高。因此我军必须稳住心神，稳住，率领五千人他出发了。那么说不就是十营五千人都带走了吗？还有一句咱得简单。